对于北京某政府部门的员工来讲，2011年最冷的一日不是冬天，而是在那日早上，所有人被命令观看一位他们曾经的同志和他怀孕的妻子被处决的过程。被处决的人被揭露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两人在该部的内院被枪杀，整个枪杀过程在闭路电视上播放。这个不是经律小说的情节，而是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彼得·马蒂斯和詹姆士敦基金会学者马修·布拉吉尔在新书《中共间谍活动情报底色》的前言中对真实发生的美中间谍战的可怕的真实描述。由于美国情报工作的失败，中国在2010年至2012年捣毁了美国在华间谍网，导致20名 CIA 线人被杀或者监禁。值得一提的是，直接导致中国 CIA 间谍被杀的为中国搜集情报的前美国中情局 CIA 特工李振成，2019年11月22日在美国被判19年监禁。马蒂斯和布拉吉尔在书中解释，中共的共产党为何给予背叛他们的人致命的打击并如此大肆渲染，是因为中共在历史上曾经因为间谍活动遭遇过灭顶之灾。他们举到的例子是中共所称的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因为那次事件中国共产党几乎全军覆没。马蒂斯在书中说，正是因为412事件，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马蒂斯在美国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的新书介绍会上说，他们的这本书是对中共情报活动的入门介绍，主要是解密中共将近一个世纪的情报工作，以便读者对中共情报活动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中共情报活动在全球迅速扩张，甚至已经成为全球情报大国的今日。中共间谍活动情报底色是第一本用中文资源介绍中共情报活动前世今生的书。这本书共分七章，分别介绍了中共情报工作的组织机构、高层领导、著名谍报人员，包括1980年代潜伏在中情局的红色间谍金毛台和重要谍报活动。书中还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中国在国外的经济间谍活动。马蒂斯和布拉吉尔在书中说，他们对中共情报史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是，中共情报语言依然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革命的传统。他们说，中共可能通过技术和方法获得情报，但是在情报分析上不得不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过滤镜的影响，也就是说，共产党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科学规律衍生出来的方法，意味着政策失误被认为是外部干预的结果。马蒂斯说，这个在香港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新书介绍会上被问到中共的情报分析与西方有什么不同的时候，马蒂斯以香港问题举例。如果你有看香港现在发生什么事的新闻，以及有看中共媒体如何展述，或者看中共外交部的讲法，中共指一切动荡都是美国的幕后黑手制造出来，他们经常归纳这个是一种偏执，但是其实这个是在这种体制下合理的衍生出来。中共认为自己对趋势有独特的掌握，因此制定独特的政策，指导政策都是有科学根据，但是中间出了问题，就不认为是出于理论设计或者分析问题，而是出于某些人为的因素。这种思想导致中共的情报工作经常遇到一些偏执的问题，所以中共的不同是，他们不会问发生什么事，而是会问哪里有人搞鬼，问哪个在背后搞鬼，然后找到一些有可能不存在的证据。马蒂斯说，西方世界对中共间谍活动通常有些误解，比如认为中共在情报活动很少用传统的间谍手段，雇佣业余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以及人人都有可能为中共收集情报等。他说，如果他们提到美国的情报工作大概是指一些特定的情报组织或者是一小撮情报机关，但是讲到中国的情报工作，他们是说任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人都可以为中国效命，任何人都好像是在这里收集情报、科技和渗透活动等等。他说，这样的认识并不能够有助于提高对情报的分析，同时亦没有反映中共情报历史的真实。他说，这种认知的一个缺点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 能是间谍。当年这么多设定的时候，这个对评估风险并不实际，而且亦不能够帮助你了解哪个部分是做什么事，并且亦有可能是不真实的。他说中共确实是雇佣中国民众甚至华裔进行间谍活动，但是这个并不是中共情报的工作重点。但是中国情报活动的规模以及未来的可能影响对美国和西方的确构成极大威胁。马蒂斯这个观点与法国作家罗杰·法利哥在他再版著作《中国间谍：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书中揭示的观点有所不同。中国的间谍活动方式比其他国家间谍识别带来困难，因为他们看起来并不像间谍，行为方式亦不像间谍，因为他们可能是学者、学生、商人和记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